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我们已经进入2026年第二周，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欢迎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听小人物讲上帝的大故事。这世界告诉我们，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认为婚姻中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会消磨浪漫激情，甚至让爱情变得平淡、死气沉沉。而圣经婚姻观却告诉我们，婚姻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是一个塑造品格、学习舍己、实践恩典的工厂。今天的嘉宾将为我们现身讲述他们如何在婚姻中与配偶一同走向成熟和彰显神荣耀的故事。在访谈之前，我们请吕莹姐妹为我们的访谈做开始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迎来小人物大故事的播出，也很感恩能够让我们今天来听满牧师和师母的见证。主啊，愿他们的见证不仅可以荣耀你的名，也愿每一个来到节目当中聆听他们见证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亲自的感受到主你的同在。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我们都是为了要经历神，都是能够在自己的生命经历当中去荣耀你的名。主啊，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主啊，你却一直搀拉着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当中，我们听到了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遇到你的故事，这是何等的美好。主啊，也愿你保持我们网络的畅通，也愿我们每一个来到节目当中服侍的同工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特别是主持的姐妹。主啊，真的我们都是很感恩的，能够有这样的节目在网络上能够荣耀你的名，也愿你保守看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孩子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满志军牧师和小婷师母同一年考上了武汉大学，他们分别就读于生物系和化学系，毕业后相继赴美留学，双双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归信耶稣基督。二人在美国药企及医疗器械行业从事研发工作20年，93年到96年期间，他们一同接受门徒召救，生命逐渐更新。夫妇二人又先后接受了神学装备，满牧师获得道学硕士学位，周师母获得圣经辅导硕士学位。从高中同桌的你到相濡以沫的夫妻，他们的婚姻也曾经在一地鸡毛的琐碎中褪色，然而因着真理，信靠顺服和神的恩典，他们的爱情日久弥新，化作一首首动人的情诗。如今夫妇二人同心牧养教会，育有3个儿女，见证上帝在婚姻中的恩典和奇妙作为。那我们请满牧师和小婷师母来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欢迎你们，感谢主。
大家好。
上一期我们采访小婷师母的时候，小婷师母讲到刚进入婚姻不久，师母就怀孕了，在学业压力、经济压力、时间压力、各种压力下面，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十分火爆啊。师母说过，她从来就不是恋爱脑，对婚姻也没有期待。那满牧师呢，您在结婚前对婚姻有期待吗？
当然是有期待了。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当时在住医院，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人去看他，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他马上说请我们两个人去吃饭，到他们家去，大概不到20分钟30分钟，他就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我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好女子，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她是一个好的对象。
那个时候我们俩是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对对对，她16岁，我
那。
17岁。
那进入婚姻以后，有没有落差？
当然有很大的落差了。我们其实有经过2次比较大的冲突。第一次就是我们从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大会回来，后来在1月份的时候发现小琴怀孕了。当时我们俩觉得我们是博士生，就想把这个孩子剁掉。特别是我出于比较自私的考虑，就是说有孩子会影响我的学业。结果小琴过了一段时间，她说：“哦，要把孩子留下来。”我对她非常生气，我说：“你怎么这么软弱，把我们的前途都给她毁掉了？”我就跟她大吵啊，吵得很厉害。1、2个星期，2、3个星期，我们俩就不说话，对她一肚子的脾气，一肚子的怨气。那个时候我信主时间不长，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早上还没有起来，我突然想到，我刚刚信主不到1个月，就发生一次车祸。差点死掉，再过3个月又发生一次车祸，差点死掉。但是每一次上帝都让我活下来，所以说我就觉得上帝真的是对我很有恩典。那这孩子是上帝给的，我有什么资格拒绝上帝的礼物？所以说那次上帝感动我，让我看到我是一个罪人。当时我就是带着眼泪跟神忏悔，然后跟小琴说对不起，我们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这是第一次的冲突，但是上帝也借着这样的冲突来改变我的心。那我讲第二个冲突啊，我们是当时在读博士，那小琴是在她读博士第一天之前生了我们的老大。你可以想，就是我们的压力都很大。她是读化学博士，我是读生物博士，我们又转到一个新的校园，什么东西都要从头开始，也没有父母亲帮助，所以说的话，当时也很累。我是在家里的话，因为我爸爸妈妈很照顾我，所以说我有点巨婴，能够赖在别人身上就赖在别人身上，在家里的时候就赖在妈妈的身上。我妈妈做很多事情，结婚了以后我就赖在小琴身上，但是她也很累啊，所以说我们就会有争吵。我们有一次就吵得很厉害，但是我发现小琴怎么突然吵着吵着她就跑到楼上去了，过来的时间她就下来跟我说：“哦，那对不起。”看见他后，我就觉得说他这是虚晃一招。那我就说，哦，你这个道歉不够诚恳，我还没有办法接受。他又跑到上面去祷告去安静。我过了1、2天都发现，就说，哎，他的态度确实改变了。以前吵架的话，就是养精蓄锐以后还可以继续吵，但是他从那个以后，他不跟我吵了。我就发现，哎，怎么奇怪，他不跟我吵了，就觉得很别扭。吵架主要需要有2个人嘛。那我又观察到他慢慢的有这种喜乐，他也是该照顾我，该照顾小孩，做一些事情都安安静静的去做。那我就很羡慕他，就是我看到神是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在改变。再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有一次吵架。第二天我在实验室做实验，那我就觉得是说上帝在责备我，我就拿起电话跟他说：“对不起，我昨天吵架是我不对。”那第一次，我主动的跟他说对不起。
现在师母在您的眼中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是3年以前开始写诗，最近写了一首诗，是在瑞士旅游的时候捡了一些小石头。这些小石头是比较特别的，如果它是干的呢，它事实上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呢，你把它放在水中呢，是非常漂亮的。我就觉得小琴就是这样，我跟她的关系，我们是在风雨中，我可以看到她的靓丽。我们在风雨中有泪水，有哭泣。那当然，这个哭泣的话不一定说是悲痛，有的时候是喜乐的眼泪。在风雨中，我可以看到她确实对我有非常深厚的爱。我那首诗描写我对她的情感。
师母经常是各地去讲课，在师母不在的时候，牧师您会想念他吗？
这3年中啊，他每次出门的话，我大概会写一首诗。3年前，我第一首诗就是因为他出门，我写了人生中第一首诗。后来就是连续不断，现在已经写了50多首诗了。最近一首，去年是在3月份的时候，他在国内去之前呢，他给我准备了很多的小盒子，小一点的盒子里面就是装着维他命、钙片、深海鱼油之类的；稍微大一点的盒子呢，就是装着我的早餐、午餐、晚餐。我们家有3个冰箱，其中有2个冰箱就是装得满满的，都是他事先准备好的给我的中饭、晚饭，早餐也是他都准备得好好的。那一天我在数算日子， 还有19天，有19个盒子，我就想念到他的声音，然后又想念他的身影，他准备的丰盛的食物，芒果，他的家人的黄纱裙，就是我们在武汉大学的时候纪念在那个时候的情形。蔓越莓也是讲到说我们一起共享人生的酸甜，然后夕阳生。小晴在高中的时候，她有点像个混混，嬉皮
哎
笑
呀，
脸的。但是我真正认识她，才发现她其实是很温柔的一个人。
那小琴师母，您看满牧师在这30多年的婚姻当中有什么变化呢？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任何问题都真的是必须要从上帝视角，站在永恒看这个问题。如果站在人的立场处理婚姻关系，很多时候就会变得非常苦读，就会感觉望不到头。我跟满牧师认识41年，结婚36年。满牧师刚才也说了，因为他的父母非常宝贝他，所以呢，他自己说他像个巨婴，他确实是。来美国到明尼苏达读书不久，我们俩就都信了耶稣。我比他早信不到1年，然后我们俩一起接受门徒造就3年。他也是在进步，但是呢，我在属灵的光景上进步的刚开始的十几年要比他扎实一点，只能这样说。我想我们都有盲点，可能有些人在不同的领域的盲点要多一点。我跟满牧师的这个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有点像巨婴。就打个比方说，我们两个人同时读博士，我在读化学博士前3天生了一个儿子，没有人帮忙，就我们自己又要管孩子。而且你知道那个时代我们在美国读书，父母是不可能给一分钱的，父母还时不时问我们要钱，有什么事儿他就问我们要钱。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在学校里面。工打什么工呢？就在学校做助教啊、助研啊，所以就非常忙，是个全时间的学生，还要在系里面干活，还养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还有一些毛病，过敏呐、啊、哮喘呀、啊、等等。你可以想象这个事儿很忙很忙，而且我们因为很穷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在外面买外卖。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我从生肉开始做起，蔬菜，好像这样便宜也健康。你想，我们俩是多忙多累，但是满牧师那个时候每天必须要睡至少9个小时，也就是他到晚上管你家里什么事儿做完了没有，人家是要睡觉了，厨房孩子没管，他也不管，反正他要睡觉，而且他放了学晚上他还要看电视。你想家里的这些事儿这么多咋办？所以呢，我看他看电视，我会苦读，刚开始我会对着他吵。对着他大叫，我一叫，你可以想象，就像个泼妇一样，我就心里觉得特别痛苦啊。因为我们俩一起来带孩子，你不能说你把这个重担都扔给我，你就不管，是不是？他也不是说100%不管，那孩子接送我们俩一个接一个送，只是说在做饭呐、啊、管孩子、家里收拾这些他不怎么管，他还是管很多其他，比方接送孩子，孩子生病了要送医院。他还是去，但是我站在我的立场，我就会觉得总体的这些琐事他不做，而且我们都忙得要死了，他还看电视。他看电视，我就会火冒三丈。我抱着我的儿子，就对着他咆哮，让他把电视关上。然后他站起来，就跟我对着咆哮。他就说：“我已经很忙很累了，我就是要看电视，看电视是我的放松。但是呢，我就是说，你难道不觉得我也需要放松吗？只是你一个人放松吗？如果我也看电视，那孩子谁管？我们每天吃的饭谁做？我们还要考试，我们两个人都要上学，家里乱七八糟的谁管？但是呢，我发现我是改变不了他的，那我怎么办？我发现我不能找。”任何人，我们俩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刚刚搬到 Minnesota Twin City，我就跟当时我们教会有个大我们一些的姊妹在我们那个团契，我就跟她打了一个电话，跟她说我特别痛苦，特别难受，我的婚姻关系一塌糊涂。那个姊妹从一般的基督徒看，会觉得她非常冷酷，她就说了一句话：“你祷告了吗？”我说：“我祷告了。”上帝说什么？我说：“上帝要我听上帝的话。”她说：“那很好啊，那就听上帝的话。”她就把电话挂了。但是我回头再想，我当时也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如果上帝给我任何一个东西，我可以依靠的话，我今天就不会是这样。这个姊妹跟我说完了以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去找任何出路，我的出路必须在上帝那儿。但凡我以前找了其他的出路，真的我们的生活就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抱着孩子在上帝面前哭。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的儿子9斤9两，严重的难产，最后又剖腹产，没有人帮忙。我坐月子的时候自己下来做饭吃， 你想，我刚刚剖腹产，我自己做饭吃。月子完了以后，全身痛，头昏眼花，儿子又长那么胖，所以呢，抱着儿子跪在地上。因为我们住的是学校的学生公寓，它是楼上楼下的，我就跪在楼上，在地上哭啊。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活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在上帝面前哭了以后，安静下来的时候，上帝跟我说：“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是不是？只要上帝在那儿，天是塌不了的。”然后上帝就跟我说：“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像个泼妇一样？你为什么对着他咆哮呢？”他说他很累，他就是很累嘛，是不是？你也很累，但是你咆哮了，你就不累了吗？我就在上帝面前安静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说。你看，就像那个以赛亚书30章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和安息，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进自不肯，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安息。上帝就让我看见，其实人做体力活是累不死人的，心累才累死人。心累的根本问题是思想内容的问题。其实我的思想内容需要改变。上帝就让我看见，是啊，你身体不好，问题你又不是残废，你还是可以干活啊。你不是一直有石棉吗？你干活累得要死，你就睡觉就比以前好一些了呀。上帝就让我看见，说你信主的时候，你不是在上帝面前承诺你要尊耶稣为主吗？你看你这一吵架，你的欲望一上来。耶稣就不是主了吗？我说，那我丈夫他不说他也信主吗？你怎么就不改他呢？上帝说，我改他，自有我的时间。你不是他的主，我才是他的主。现在是你寻求帮助，你很痛苦，你来找我，当然我就要改你咯。这就是我做辅导的原则。现在，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向他道歉，说我像个泼妇，请你饶恕。然后他就说：“你这个道歉的态度不对，重新来。”我是态度不对，他说的是真的，我就是态度不对。所以呢，我就上去跪着在祷告，上帝让我看见我的态度就是不对呀，认罪了。但是我心不甘情不愿了，所以脸是扭曲，身体是僵硬的呀。人与人说话，言语的内容是一部分，你还有
僵
身
硬。
体语言呢。所以呢，我就重新认罪。这样的话，慢慢的在上帝面前我就安静下来。每一次他看电视的时候，我呢一声不吭，把厨房的事儿做完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对着我的孩子读圣经，带着我的孩子一起为爸爸祷告，求上帝把爸爸对电视机的欲望和关注拿开，放在上帝身上。看见没有？我就是按着圣经祷告的取代法。这样的话就是自己安静了，他爱怎么看我也管不着，我就不再因为他看电视而愤怒、苦读了，就为他祷告。看着他就觉得他很可怜，因为那个时候他属灵的眼睛在这件事上没有打开，为这件事坚持祷告了6个月。有一天他把电视关了，他就再没打开，他还感谢我，他说谢谢我为他祷告。他现在不看电视了，这样他就有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来陪小孩了。我们的婚姻的前面十几年，我先生很多的恶习都是我这样坚持为他祷告，把他祷告掉的。我就也不跟他吵，也不跟他闹。每次觉得他那个恶习应该被爱主耶稣所取代，那我就开始坚持的为他祷告，一直到他改了为止。他不改了，他也不反我了。你看见没有？我再说另外一个事儿，有些人知道，是因为他的父母从小就对他比较娇惯。你知道，我们这个年纪，我们俩都快60了，都58了。我们这个年纪小的时候，物资是非常贫乏的，就是没有东西吃嘛。所以呢，我们家好东西是先给父亲吃，然后我们剩下的所有的人再吃。他们家是爸妈不吃。都给他和他的姐姐吃，他还有个哥哥，但他哥哥比他大15、16岁，所以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他的哥哥已经离开家了，他父母就把好东西全给他们吃，就养成了吃独食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一直说孩子千万要养成习惯，不要给他吃独食。满牧师现在在我们教会，他也很注意，吃饭的时候时不时会让大人先吃，小孩子排队，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深有体会，对他来讲改起来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他用十几年都这样。我们家做饭都是我做嘛，比方说炒三个菜，里面有三个孩子，他满牧师一上桌子，把他最喜欢吃的那个菜拿着这么的一碗赶到自己的饭碗里面或者半碗。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慢慢你说他，他就意识到这是个很不好的事儿，他就要改，但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从小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呢，再上桌子，他把那个他喜欢吃的菜，赶半碗自己的碗里面。我说，哎，honey，我们有5个人呢，你要看着你的份儿。他很不好意思，他赶紧又把他多赶走的再赶出来。这个我跟你说非常困难。如果你从小养成这种整个吃饭的习惯，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在我们的辅导群说，就是你要训练你的孩子养成好的习惯，不要吃独食。满牧师现在我们俩结婚36年，完全不一样了。 我看见他的改，这个过程是很艰难。刚开始赶自己碗里面，慢慢的赶到自己碗里面，意识到赶紧赶出来一些。慢慢是刚刚要往自己碗里赶，再往旁边一看，发现大家还没吃，然后就甚至点只拿自己的那一份儿。现在在吃什么，就先问问说老婆你吃了没有啊？留点你吃吧。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说，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心。每个人从小我们受的培训，我们的起点是不一样。这一点我实在是非常感谢上帝改变我的先生。他早些年年轻的时候，他像个巨婴，但是呢，他慢慢的、慢慢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慢慢的，真的，他现在非常主动的在家承担洗厕所、做清洁，经常想跟我帮忙。只不过是他不会做饭，我又希望他健康长寿，这就为什么我每次。次回中国陪我父亲，我就把他一个月、两个月每天吃的东西跟他一小盒一小盒准备好，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赞，只是说圣经说丈夫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我觉得我爱我的丈夫，也就是爱我自己。如果他健康长寿，不也是我的福气吗？是吧？
补充一下，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说，哦，那你们现在关系都很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里的话，小琴师母其实经常会指正我，特别是我讲到完了以后，她都会说，哦，这一次比上次讲得好，但是。一二三四五，有时候我还是会生气说，哦，好多东西你不说，批评都是一大堆。但是感谢主，有时候即使我们会有些冲突，我会很生气。但是呢，过了2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我到楼下去发现，哎，小琴已经跟我准备了一些点心、冰激凌、巧克力、新鲜的水果，甚至说有时候我觉得第二天她可能对我的态度会很不好，怎么样？但是她照常是跟我准备好吃的东西，让我觉得她还是照样的那样的去关爱我。而不是说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有冲突的话就不管我了，就不爱我了。我们俩的性格是比较有独立性的。我们讨论问题的话，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不一定会是说，哦，我们就是有共同的看见。所以说，我们有些事情说起来会比较情绪激昂，但是感谢主，我觉得这一点小琴做得特别好。不管讨论多么激烈，他不会有暴力。然后呢，他会照常的，让我觉得就是说，哦，即使说我们中间稍微有些冲突，但是我知道他是很爱我。即使有时候我会听到他指正我说，哦，你讲到这个方面讲得不好，那个地方讲得不好，或者说你有什么坏毛病，听得当时可能不舒服，但是回过头来我就觉得是哇，感谢上帝有这样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指出我的盲点来帮助我，这个人又是那么的去爱我。所以说，我才会写那么多诗。真的，他一出门，真就是让我想到他，然后我就会写一首诗出来。
你刚才听嘛，牧师说了，我们俩现在偶尔的冲突，都是他刚才说的这些原因，都是他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就是说不会因为孩子的问题冲突，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啊，生活琐事的问题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俩有不一样的意见。
师母您和满牧师两人的原生家庭如此不同，都说天下最难处的关系就是婆媳关系。那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家，这个关系会不会更加的凸显呢？
刚才满牧师也说了，我们俩大学毕业就出国了，然后在美国结婚生孩子。我们跟满牧师的父母亲住了3年半，那就是我的老三出生的时候，我的公公婆婆来了，来住了3年半。满牧师那个时候信耶稣7、8年，我比他稍微长大半年。刚才也说了，满牧师他刚开始我们在婚姻中信主以后，他的确有认罪悔改的几次，就是他认识到他错了，但是他的生命大翻转还不是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其实真正的大翻转是他信耶稣十几年以后，他其他的生命有很大的翻转哈，就是说他在婚姻家庭上面，他其实有很大的盲点，因为他其实在那个状态他是很舒服的。人都是这样啊，我做辅导这些年，我就知道，你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中，你其实是不需要改变的。比方说夫妻关系，如果你一直是你的配偶扛着你，他替你做所有的事，他很难受，但你很舒服啊，是不是？所以你其实不需要改。在我们跟他父母的关系中，他也很舒服，因为他的父母很宝贝他呀。但是我就会很难受，因为我的公公婆婆一来了我们家，我们家就变成了2代人，不是3代人。怎么说呢？我跟我的公公婆婆是做父母的，我们3个孩子跟满牧师呢，他们是做孩子的。但是满牧师他那个时候有盲点，他看不见这一点，因为他很舒服，他跟他爸妈在一起了，爸妈总是迁就他，也不会说他什么。但是他爸爸妈妈就要求我对待满牧师像对待我的孩子呀。 不认为满牧师应该有任何付出，认为我应该付出，我应该对满牧师像我对待我的三个孩子一样。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受，怎么办呢？信主以后，我就说我一定不能把我家里闹得乱七八糟，这样影响不好，影响我的下一代啊。因为我的父母关系不太好的，公公婆婆是很暴力的，他们是湘西的打架的，他在我家就打架。火爆脾气，你一点他就喷了。但是因为他们俩脾气很大，所以他们在我家50%以上的时间，他们彼此是不说话的。虽然这个家里的氛围在他们那儿不太好，但是呢，他相对来讲，他们俩不说话，那他总得找个人说话，那他跟我说是吧？因为满牧师不怎么搭理他们，满牧师回来就自己待在屋里面做他的事儿。那我的婆婆又是个文盲，她也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她就总跟着我说话。她跟着我说话呢，她竟说一些我认为是极其错谬的事儿。啊，比方说我们家的那个菜放在那个地方几天呢，我说把它扔了，我的婆婆就说不扔，要拿去给你公公吃，要老头子吃掉。然后我就会很不高兴，我就说妈，你怎么能像这样对待你丈夫呢？他是你丈夫，你都不愿意吃，你为什么给他吃呢？我就会很严厉的说他，然后他就说我们家都是这样，我的婆婆对我公公也这样，我对他也是这样。我说那你觉得我要是这样对你儿子，你感觉怎么样？他就吭声了。但是他就会很生气，经常像这样，他心平气和的时候，我就会说他，可能就是说多了。我的公公婆婆关系好的时候是没事儿，他们俩一旦说话了，第二天绝对是两个人团结起来就来找我的麻烦。我公公婆婆在我家还是我做饭，为什么？因为我的婆婆做的饭不好吃，所以她帮我洗菜，帮我看一下孩子，然后呢，还是我回家我做饭。我在家里正忙着，满牧师就来找我说：“小周，你过来，我的爸爸妈妈对你有意见。”我就过去看我的公公婆婆坐在客厅，火山要爆发了，两个人就盯着我。我因为他们很暴力嘛，所以呢，你知道要做个智慧人。箴言上说，智慧人看见凶险你就要躲起来啊，你不能迎着头发去接石头啊，那是傻子嘛，是吧？所以呢，我就站在老远，在那个屋子里看着我的公公婆婆，然后就说：“妈，怎么了？”满牧师就坐在这边的沙发上，看看他爸妈，再看看我，然后我的婆婆。火冒三丈，说你昨天说那个话是什么意思？你前天说那个话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就是那些话，我根本就不记得他说的哪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时候你不是狡辩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他们的脾气很大，你如果狡辩，他冲上来，他把你揍一顿，你说咋办？这样也会给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制造很大的麻烦。所以呢，我就站在老远说，妈，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记得昨天说什么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对不起哈。你要是觉得我昨天说的不好，对不起哈。因为你不停的道歉，你跟他说好话，婆婆那个火山呢，慢慢那个烟儿就歇下去了。然后我就站那看着他，我看着他慢慢歇下去了。因为他是个文盲，不太会说，他就要发作。然后我就说：“妈，你好一点没有？我现在可以离开吗？”他不吭声了，那我就把他当做是我可以离开，赶紧跑到楼上去。你要跑到楼上去，你说我这个行为上过关了，我的心没过关呢，我就心里就很苦毒啊。你看我在我的原生家庭我没有经历到爱，然后我这结婚了，在婆家也没有爱，我的婆家他们都把我当个妈样的。你看丈夫也是个巨婴，他也不能够体会，你说我咋办？所以呢，我就会到我的房间把门关上，跪在那个地方，在上帝面前哭。也不敢大声哭，就是小声的流泪。祷告怎么祷告呢？记住，我们要会祷告。怎么祷告？我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求你让我看见你多么的爱我，我不要在人间、在人身上找爱，你让我看看你是怎么爱我的。”有两次，我就在意象中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我就在那个地方感动的就不停的流泪。那个时候就不再是自己很苦，而是说我算什么东西？你看我，上帝让我在这儿吃得好，住得好。不管怎样，我的公公婆婆还在帮我做事，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家，他们在帮助我呀，他们在帮我做清洁呀。他对他的儿子好那，他的儿子也是我的丈夫啊，以后是要陪我住一辈子的呀。我就特别感动，我就觉得主耶稣，你怎么这么爱我？我真的就看见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这个罪人，心里就抚平了。过了一会儿，我的丈夫就进来了，他看见我跪在那儿，一把鼻子一把眼泪的，他就跪在旁边说：“我的爸妈太不像话了。”你要觉得他们住在这儿太烦人，我马上买飞机票让他们回去吧。我说这是你的父母，你也不能赶他们走，等他们住院了，他们自己想回去，那再说，好不好？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满牧师。虽然我已经在上帝那儿得安慰，但是呢，满牧师这个又是上帝借着他给了我一个奖励，让我很得安慰。就这样，我的公公婆婆在我们家住了3年半。 3年半以后他们就回去。我现在能够很坦然的跟你们说这个事儿，是因为我的公公婆婆已经都过世了，他们在疫情之前都过世了。我刚才说了，我们年纪都快60了，满牧师的哥哥比他大15、6岁，他的父母年纪蛮大的。我很感恩，就是说上帝借着这些人造就我们。我刚才跟你们说，好像就是夫妻关系哈，就是婆媳关系哈，其实不是这样。上帝借着我们今生今世地上的各种各样的境遇、各种各样的人为工具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成圣。如果我们的眼睛就盯在这些人，觉得他们很困难、很烦人，盯在这些人、这些事上，我们就会痛苦。但是当我注目耶稣，我想着耶稣到底在今生今世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事儿的时候，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有不一样的祷告，就会想主耶稣啊，你把这样的人放在我生活当中，到底要借着他们把我塑造成什么样的形象？我赶紧跟你配合，咱们早点完成这个雕塑的工作。你看见没有？这样做的话，荣耀的上帝的名，上帝很喜悦，上帝得荣耀，同时我们自己也不会那么难受，因为人难受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内容使我们难受，使我们觉得很委屈，还觉得全世界都欠我们的，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站在永恒的立场再看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真的是好爱我，他专门选了这么好的工具来塑造我。
谢谢师母分享。师母刚才呢分享她在婚姻当中呢学的功课。那我想问满牧师，回过头来呢，如果再遇着当年公公婆婆当面要训斥您妻子的这样的场面的时候呢，您现在比较成熟了，会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紧张的氛围呢？
如果是现在的我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会先跟他们沟通，沟通好了再来处理。当时的话就是把小情推到前面，没有做好一个丈夫应该做的角色。
就是会保护妻子
对，
啊，
保
因
护。
为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有时候你不得不是要选边站，因为在我们圣经里面还是夫妻关系是第一的。谈完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我们下面要问你们：你们有3个孩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着孩子给你们的挑战呢？
这个就太多了。我们家养2个儿子的过程中，警察都来了7次。这里不讲警察来7次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州是红州，也就是说警察还是挺帮助父母的。这个7次只有1、2次是我们自己叫来的，其他的都是被别人叫来的。我这讲一下我这个小儿子，我这个小儿子现在跟我们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长得矮一点的，在满牧师后面站的这个22岁的时候，我把他赶出去了。怎么回事呢？他很聪明，他想读医学院，我就跟他说：“那你就从读化学系开始，因为在美国是要读个本科再考医学院。”我说：“如果你能把有机化学搞好，因为有机化学是整个医学院预科最难的一门。”结果他很厉害，一年级就学有机，2个学期，一个是 A 加，一个是 A。但是呢，马上他就不想学医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不想背。一都要背很多东西，他对电脑很感兴趣，他有奖学金，每年要维系你的奖学金，学校对你的学分是有要求的。第四年最后一个学期还有2门主课，那个时候他的学分就不会影响他以后的奖学金，因为他毕业了，同时他也申请到去读研究生，也被人家录取了，申请了几个不一样的。最后一个学期他翘课，想着不会影响他的奖学金，天天玩电子游戏。完全不上课，结果他2门化学的主修吃了2个鸡蛋，所以他就不能毕业。5月初的时候，他回家，我看他躺在沙发上，很沮丧。当时想着他那个时候还不是找工作的时候，因为夏天以后他要去读研究生嘛，因为他已经申请到研究生了嘛。我一直跟他们说，圣经上说人不干活就不应该吃饭。我说你是个成年人，你这个夏天准备干嘛？你是准备去打工？还是准备帮我们全家人做每天的饭。他说我什么都不想干。我一看他精神有点垮，我说啊，然后呢，我就赶紧去祷告，想我下一步该说什么。我跟我们家孩子说话都是醒着说的，不胡说八道。祷告完了，我就跟他说：“Honey，你准备什么时候搬出去？”当时还不知道他毕不了业，但是我怀疑。 看他那个样子，我说你准备什么时候搬出去？他一下愣住了，还没想到。过了一下，他就说我准备周一搬出去。当时是周五，我说可以，我周一陪着你，等着你搬出去。周末我就再不吭声，他不干活，他吃饭干什么，我再不说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答应他了，周一让他搬出去。周一的时候我也不上班了，就在家等着。等他起来了以后，我就说 Honey， 你今天什么时候搬出去？他说我吃了饭弄好了，我说好，那我等着你。吃完饭他拿东西，我就赶紧帮他拿东西往他的车上送，他有个小破车。我边走边哭，但是呢我边哭边跟他说，哈利，妈妈很爱你，但是我必须把你赶出去，否则你就废了，你不能躺平，你必须要出去自立，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说我知道，然后我就问他你准备到哪儿去，他说我租的房子到八月才会到期，我就回到我学校那个房子去。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可以看他的账的，我发现他的账最后变成负，一直没抵扣，没有前进，但是他的账上只剩下负3块钱还是负5块钱，我一分钱也不给他。最后我就看见他开始罢工，他就是在超市罢工，在超市水果蔬菜那部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会每个月来看他，每个月看他的时候我就跟他炒一两个菜，然后请他在当地一个比较便宜的中餐馆吃顿饭，主要吃饭的目的是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状况。每个月都去，刚开始就听他胡说八道，后来就听他开始在超市打工，说他很穷，穷到一个地步，超市里面水果蔬菜烂了，要一削把那剩下的或者看是什么样的就把它扔了，他就把它烂的削了，他拿回去吃了。他就跟我说，我说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只要你不介意，反正我也不介意，我不去说任何话败坏他攻击他。为什么？他已经有后果，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我现在只是说看着他在这个坑里面什么时候起来。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在超市也有些员工又蠢又懒，但是呢他说他很勤快，他也是超市优秀员工。我说是啊，那也很好啊。然后他也是跟我讲水果蔬菜怎么保鲜怎么处理啊，我也从他那儿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即使在超市做一个员工也是需要殷勤努力的，如果你又懒又躺平谁都讨厌你。我说是啊。然后他说我觉得我还是很会读书的，我要不要再试一下回来读书？我说那你有什么想法呢？他说我能不能改专业学电脑？我说你的化学只差2门课，你把它读完了，你硕士再转专业怎么样啊？我们就跟他约法三章，因为他有奖学金，他其实学费没用多少，我们就又跟他出了2年半的学费，他把他的本科花了一个学期读完，另外花了2年也读了个硕士，转了个专业，学费我们跟他出了，但是生活费我只给他需要的40%。我说你可以打工，你如果不打工你又会去玩游戏，你必须要养活你自己，因为你是个成年人。他说这样可以，所以后来他就自立了。
我们的观念很一样，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子一定要去常春藤的好学校啊，关键是说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其实我们三个孩子，就两个孩子都不怎么想说要读大学，但是我们一直跟他说你读不读大学没有关系，你做别的也可以，我们也支持，但最重要的话就是说你尽你的努力，神给你的天分有好好的用，你要有一个好的品格。我们从小训练他们洗厕所扫地洗车，师母训练他们做饭做菜洗衣服啊，这些东西他们都自己做，这一点我们俩都是一致的。我们不是逼着他们一定要读书要怎么样，是希望他们能够做诚诚实实的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自食其力。
牧师您之前的时候说，其实训练孩子有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替代的原则。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是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的，所以当他们被管教的时候没有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神的。那请满牧师您也给屏幕前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劝勉的话。
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要想到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享受与他的同在，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被世界上的成就、财富、学历、名誉，被这些东西引诱，我们的心就被牵走。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要来荣耀神，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要荣耀神。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的话，就是多读圣经。我以前是每年读2遍圣经，现在是每年读4遍圣经，也读很多的书，就说能够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那师母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们观众有一些劝勉的话吧。
我们俩在这一点是一样的，我们说的见证只是我们行出来在外表的，其实我们俩都是在基本功上下大功夫，就是我们都花大量的时间读圣经、思想圣经、学习圣经， 然后操练，然后我们俩彼此鼓励。我们俩虽然结婚的时候都不信主，但是我们俩有个好处，结了婚以后同时接受门徒造就，就是能够在信仰上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刚才马牧师说了，我们俩有时候有矛盾，会争执几句。争执也是侍奉上的，都不会为自己的生活争执，因为我们俩都注目在主耶稣那儿，生活是怎么着，就不会那么看重他了。
神的话语呢，是能够更新我们生命的，所以愿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劝勉，也成为我们2026年在神面前立下的一个心志，让我们对他的话语如露可目溪水一样的有切慕的心。我们下面请尹正光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一个总结和祷告。
特别感恩今天牧师跟师母能够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中国人常说，婚姻是一个缘分，所谓的千里姻缘一线牵。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还有神的带领。在创世纪中就说，那人独居不好，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夫妻二人要离开父母，合为一体。圣经的婚姻观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看到牧师还有师母，他们的婚姻是神的带领、神的旨意。虽然不是完全的青梅竹马，也是高中同桌，最后成为夫妻。那我们常常说，人生有高潮，有低谷，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神没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漫漫。牧师还有师母，他们结婚之后，夫妻的关系、婆媳的关系，还有子女的关系，甚至在教会弟兄姐妹人际的关系，都有很好的榜样。他们也分享他们在生活点点滴滴有争吵、有冷战、有苦读，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他们都能够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帮助。能看到他们的生命有改变，他们的改变能够影响到别人的生命。也可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或者朋友们在生活、在子女教育、在教会的侍奉或者跟弟兄姐妹的互动上面的榜样。我们人生在世，凡事都有定期，天下的事物也都有定时。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或者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们，你如果能够寻找一位拯救你的救主，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主的大爱之下活出更美好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人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能够让我们在地上做光做盐，容神一人，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今天让满牧师还有周师母，借着他们生命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也能够常常的提醒我们要跟神的关系。主啊，我们生活在世上当中，难免有困难，难免有低谷，但是我们靠着主，就有盼望，就有应许，就有祝福。谢谢主把牧师和师母他们美好的见证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从心中反思，也能够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跟婆媳的关系，谢谢主能够把我们放在这个主内的大家庭，也能够借着这个平台，每次让不同的讲员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让他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求主也保守小人物大故事的童工，他们的付出，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努力制作。无论是主持人、幕后的，还有做 flyer 广告的，主啊，求主纪念他们的付出，谢谢主，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尹牧师，也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今天因为我网络的问题呢，时常会掉线断片，那也感谢神，仍然使我们的访谈能够顺利的进行。下面我来预告一下，我们每月一次的健康讲座《为健康把关，听医师怎么说》这个节目。明天是蔡茂堂医师，他同时也是牧师，他1975年在台湾大学医学系第一名毕业，曾任台大医院 精神科医师、恒春基督教医院院长、陆家传道会总干事、东安台福基督教会主任牧师。蔡牧师精湛的医术以及他关怀热情的态度，常以病患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明天晚上美西时间是1月13号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是1月14号早上11点，请听健康讲座，优雅变老。周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张路加牧师，他是材料工程师，在德国柏林深造期间蒙召全职服侍，在美国完成了神学装备，现在担任播种者国际协会远东事工部主任，也是欧洲校园事工的董事会主席，网络宣教平台隐藏的玛纳执行主席。美西时间1月19号下周一的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1月20号下周二上午11点，欢迎大家来听张路加牧师的故事。下面是小人物大故事的入群方式和视频收看方式，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码荧幕上的二维码，微信的请扫码左边的二维码，有 LINE 的朋友可以扫码右边的。所有嘉宾的故事在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上都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后点赞订阅并转发。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请记住，不要在微信上直接点开链接，而是要拷贝链接在浏览器上打开。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见照。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